那日郭襄见金轮法王猛下毒手，打死了长须鬼和大头鬼二人，心中伤痛，自知难脱他的魔掌，昂首说道：你快打死我啊，还等什么？金轮法王笑道：要打死你这娃娃还不容易，今天杀了两个人已经够了，过几天捡个好日子再拿你开刀，快乖乖跟我走吧。郭襄心想，这时与他相抗，无然自取其辱，只有且跟他去，伺机再谋脱身。于是向他扁扁嘴，做个鬼脸，伸伸舌头，上马缓缓而行。法王心中大乐，暗想：皇上与四大王千方百计要取郭靖性命，始终未能如愿。今日擒获了郭靖的爱女，以此挟制，不怕他不俯首听命，比之一剑将他刺死，犹胜一筹。便算那郭靖当真倔强不服，我们在城下慢慢折磨这个姑娘，叫她心痛如割，神不守舍，那时大军一股攻城，焉能不胜？行到天色晚了，胡乱在灶旁找了一家人家歇宿，屋中住户早已逃光，空空荡荡，围于四壁。法王取出干粮，分些与郭襄吃了，命他在厢房安睡，自己盘腿坐在堂上用功。郭襄翻来覆去，怎睡得着？挨到半夜，悄悄到堂前张望，只见法王靠在墙壁上，鼻息沉酣，已然睡去。郭襄大喜，悄悄越窗而出，将包袱布撕成四块，绑在马脚之上，然后牵了马缰，放轻脚步，一步步走去，直到离屋约莫半里，回头不见法王追来，这才上马疾驰。他想，法王醒来发觉自己逃走，料定必回襄阳，自会向南追去，我偏偏朝西北奔跑，一口气迟了小半个时辰，坐骑脚力不济，这才按鸾缓行，一路上时时回头而望，始终不见法王追到。到天色大明时，算来已迟出五六十里，心中大为宽慰。这时已走上了一条山边小径，渐渐上岭，越走越高，转过一个山凹，忽听得前面鼾声如雷，一人撑开手足，横卧当路。一看之下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险些儿从马背摔将下来。原来当道而卧之人，光头黄袍，正是金轮法王，也不知如何竟抢在前面。郭襄拨转马头，急下山坡，回首望时，见法王犹自高卧，并不起身追赶。这一次他不再寻路而行，向着东南方落荒而逃。奔了一顿饭时分，只见前面大树上一人双足勾住树干，倒吊着身子，向他嘻嘻直笑，却不是法王是谁。郭襄不禁反怒，喝道：你要阻拦，好好阻拦便了，如何这般不三不四，戏耍姑娘？纵马向前急冲，奔到近处，提起马鞭，唰的一鞭向他脸上急去。只见他更不闪避，马鞭挥去，鞭哨急在脸上，却没听到丝毫声响。便在此时，他的马疾驰而过，郭襄右手一拉，要将马鞭带转，不觉一股大力传上右背，身不由主地离了马鞍， 飞上半空。原来法王见马鞭急到，张嘴咬住了鞭哨，身子倒挂在树干之上，便如同打秋千一荡，竟将郭襄拉了起来。郭襄身在空中，却不慌乱，见法王弯腰缩身，又要将自己荡回，当即撒手松鞭，趁势直坠，摔将下来。法王倒是一惊，生怕他摔跌受伤，忙仰身伸手来接，叫道：“小心了！”郭襄大叫：“哎呦！”跌到离法王双手半尺之处，突然双掌齐出，碰碰两声，击在他的胸口。这一下便招其术，饶是法王武功高强，人又机智，竟然没能避开。只见他手脚乱舞，掉在地下，直挺挺的一动也不动了。郭襄没料到一击成功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拾起地下一块大石，便要往他光头上砸落。但他一生从未杀过人，虽深恨此人害了自己两个朋友，待要下手，终究有所不忍，呆了一呆，放下大石，伸手点了他颈中天顶穴、背上身柱穴、胸口神风穴、背上清冷穴、腿上风市穴，一口气手不停点，竟点了他身上一时三处大穴。但犹自不放心，又捧过四块千斤重的巨盐压在他身上，说道：“恶人呐、恶人，姑娘今天不杀你，你以后可要知道好歹，不能再害人了吧。”说着上了马背，金轮法王双目孤溜溜地望着他，笑道：“小姑娘良心倒好，老和尚很喜欢你啊。”只见四块巨石突然之间从他身上弹了起来，乒乓乒乓几声都摔了开去。他跟着一跃而起，也不知如何，身上被点的一时三处大穴一时尽解。郭襄只惊得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法王虽中了他的双掌，但这两掌如何能震他下树，又如何能伤得他不能动弹？他却假装受伤，要瞧瞧郭襄如何动手。待看见他收拾不杂，这个小女子聪明伶俐，心地又好，有我二徒之长，却无二徒之短，不由得起了要收他为徒之心。他生平收了三个弟子，大弟子文武全才，资质极佳，法王本欲传与衣钵，可是不幸早亡。二弟子达尔巴成骨谨厚，不具神力，不能领会高深奥秘的内功。三弟子霍都王子则是个天性凉薄之人，危难中叛师而别，无情无义。法王自私年事已高，空聚一身神迹，却苦无传人。百年之后，这绝世武功岂非就此淹没无闻？每当念及，常至郁郁。这时见郭襄资质之佳，可说是平生罕见。虽说是敌人之女，但她年纪尚幼，何难改变？心想只要传以绝技，时日一久，他自会渐渐淡忘昔日之事，何况自己与他父母只是两国相争，这才敌对，又不是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怨。武林中人对收徒传法之事瞧得极重，朱家人没有子女，一身本事全靠弟子传宗接代， 衣钵的受受更是头等大事。法王既动此念，便将攻打襄阳、胁迫郭靖的念头放到了脑后。郭襄见他眼珠转动，沉吟不语，当即跃下马来，说道：老和尚的本领真是不小，就可惜不做好事。法王笑道：你既羡慕我的本领，只需拜我为师，我便将这一身功夫倾囊传你。郭襄啐道：嘿，我学和尚的功夫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想做尼姑。法王笑道：难道学了我的功夫便需做尼姑不成？你点我的穴道，我能自解，你用大石压在我身上，石头自己会跳起来，你骑了马奔跑，我能在你前面睡觉，这些功夫难道不好玩吗？郭襄心想，这些功夫当真好玩，但这老和尚是恶人，怎能拜他为师？再者，自己急于找杨过，没功夫跟他瞎缠。摇头说道：你本领再高，我也不能拜恶人为师。法王说道：你怎知道我是恶人？郭襄说道：你一出手便打死了长须鬼和大头鬼两个，他们跟你无怨无仇，如何便下这毒手？法王笑道：我是帮你早做齐呀，是他两个先动手的，你没瞧见吗？倘若我的本领差些，早就先给他们害死了。做和尚的慈悲为怀，若是迫不得已，绝不伤害人命。郭襄哼了一声，不信他的话，说道：你到底怎么样？倘若你真是好人，怎的又不让我走？法王说道：我怎的不让你走了？你骑马赶路，要东便东，要西便西，我只是在路上睡觉，伸手拦阻过你没有？郭襄说道：既是如此，你让我找杨大哥去，别跟我啰嗦。法王摇头说道：那可不成，你须得拜我为师，跟我学20年武艺，那时候你要找谁便去找谁。郭襄恼道：你这和尚好不讲理，我不爱拜师，你勉强我干嘛？法王说道：你这小娃娃才不讲理，像我这样的名师，普天下却哪里找去？旁人便是向我磕300个响头，苦苦哀求10年8年，我也不能收他为徒。今日你得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居然自不惜福，岂非奇了？郭襄伸手刮脸说道：好羞好羞，你是什么名师啦？你不过胜过我一个10多岁的女娃子，那有什么稀奇？你胜得过我爹爹妈妈吗？胜得过我外公黄老岛主吗？别说这些人，单就我大哥哥杨过，你就打他不赢。法王空口而出：谁说的？谁说我打不赢杨过这小子？郭襄说道：天下的英雄好汉，谁都这般说。前几日襄阳城中英雄大宴，个个都说世上便有3个金轮法王一起动手，加起来3头6臂也打不过一位独臂的神雕大侠杨过。他这番话其实乃是随口编造，只不过意欲气气法王。别说英雄大宴中商议的是如何守襄阳、抗蒙古，就是有人论到法王和杨过的武功优劣，郭襄未曾与会，也不会听到。岂知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话正好刺中了法王的痛处。他十余年前 果曾败在杨过手下，只道天下英雄却是以此为画饼，熬不住怒火如焚，喝道：杨过这小子若是在此，叫他尝尝我龙象般若功的厉害，要他吃饱了苦头才知当世究竟是他杨过了得，还是我金轮法王高明。郭襄心念一动，说道：你明知我大哥哥不在这儿，自可胡吹大气，你有胆子去找他较量一下吗？你的猪蛇不若功。法王说道：是龙象般若功。郭襄说道：你胜得过他才是龙象，如果不堪一击，终究连小蛇臭猪也不若了。你如胜得过他，我自会求着来拜你为师，只是料得你也不敢前去找他，因此说了也是枉然。我瞧啊，只要你一见杨过的影子，吓得连逃走也来不及了。法王岂不知郭襄在使激将之际，但他一生自视极高，偏生曾败于杨过手下，此番将龙象般若功练到了第十成，原是要找杨过一报昔年大败之辱，大声说道：我说知道杨过在什么地方，那是骗你的，就可惜不知这小子躲到了何处，否则我不找上门去，打得他磕头求饶才怪。郭襄哈哈大笑，拍手唱道：和尚和尚爱吹牛，自夸天下无敌手，望见杨过东边来，脚底加油朝西走。法王呸了一声，怒目而视。郭襄说道：我虽不知杨过此时身在何方，但再过一个月他定要到一个处所，我却知道。法王说道：到什么地方？郭襄说道：跟你说了有什么用，你又不敢去见他，突然吓得你魂不附体。法王咬得牙齿咯咯作响，喝道：你说你说。郭襄说道：他要到绝情谷去，要在断肠崖下和他妻子小龙女相会，一个杨过已叫你心惊肉跳，再加上一个小龙女，嘿嘿，老和尚啊，你又何苦到断肠崖前去送死？就算他们夫妻重会，也不想杀人，你大败亏输之后，也难免伤心断肠了。十余年来，金轮法王苦练龙象般若功之时，心中便已扬过与小龙女联手其上的玉女素心剑法为敌手，倘若他无把握能以一敌二，胜得这夫妇二人，此番也不敢贸然便来中原。这时听郭襄如此说，更是触动了他心头之悸，怒极反笑，说道：咱们这就上绝情谷去，待我打败了杨过和小龙女二人，那时却又如何？郭襄说道：假如你真有这等高强的武功，我还不赶着拜你为师吗？那才是求之不得呢。只可惜那绝情谷地处幽闭，不易找到他的所在。法王笑道：恰好我便去过，那倒不用发愁。既然现下为时尚早，你且跟我到蒙古营中，待我料理了几件事，再同到绝情谷去便了。郭襄见他肯到绝情谷去找杨过比武，心怀大宽，暗想道：我只愁你不肯去，既给我说动了，还怕什么？你这恶和尚这会儿恨天恨地， 待你见了大哥哥，那时才有的你受的了。当下便随他赴蒙古军中。法王一意要郭襄神授自己的衣钵，心想只有收服他的心，日后才能成为本门的高弟，因此一路上对他极是慈和。武林中名师故事难求，但良才美职的弟子也同样的不易遇到。徒虚则师，师亦则徒。法王与郭襄一路上谈谈说说，觉得他聪明过人，悟性特强，不由得暗暗欣喜。有时郭襄伤心长须鬼和大头鬼惨死，怪责法王下手狠辣，法王也不以为憾，反觉他是性情中人，不似霍都王子天性凉薄。法王携郭襄去的蒙古军营是皇帝忽必烈统帅的南大营，而杨过前去寻找的却是蒙哥大汗驻跸所在的北大营。只因两个蒙古使臣随口闲谈，柯震武没听得仔细，累得杨过空找了数日。其后杨过动身赴绝情谷时，法王和郭襄不久也即起行，三人相距不过百余里而已。郭靖与黄蓉自幼女出走，日夜挂怀，其后派出去四处打探的丐帮弟子一一回报，均说不知音讯。又过十余日，忽然程英和陆无双到了襄阳，传来柯震武的讯息，说道郭襄已被掳进了蒙古军中。郭靖黄蓉大惊，当晚黄蓉便和程英两人暗入蒙古军营，四下查访，也如杨过一般探不到丝毫端倪。第三晚更和蒙古众武士斗了一场，四十余名武士将黄蓉和程英团团围住，总算黄程两人武功了得，黄蓉又连使诡计，这才闯出敌营逃回襄阳。黄蓉心下记忆，调情氏女儿并非在蒙古营中，但迄今得不到半点音讯，绝非好兆头。眼见蒙古大军并无急行南攻的迹象，与郭靖商议了自行出城寻访。他随身带同一双白雕，若有紧急事便可令双雕传递信息。程英、陆无双姐妹坚要陪他同去，三人绕过蒙古大军向西北而行。黄蓉心想，襄儿此去是要劝杨过不可自行短见，上次他在潼关风陵渡左近与他相遇，这番看来又会重复旧地，在风陵渡或可访到若干踪迹。三人离襄阳时方当严冬，沿路缓缓而行，寻宵问席，到得风陵渡时已是二月下旬，冰消雪融。黄蓉等三人在渡口问了半日，撑船的、开店的、赶车的、行脚的，都说没见到这么一个小姑娘。程英劝慰道，师姐你也不需烦恼，襄儿出生第一天便给金轮法王和李莫愁这两个大魔头抢去，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那时如此凶险尚且无恙，何况今日。黄蓉叹了一口气并不言语。三人离了渡口再往郊外闲走，这一日艳阳和暖，南风熏人，树头枣花新着， 春意渐浓，程英指着一株桃花对黄蓉说道：师姐，北国春迟，这里桃花普开，桃花岛上的那些桃花却已结实了吧？他一面说，一面摘了一枝桃花，拿着把玩，低吟道：问花花不语，为谁落，为谁开？算春色三分，伴随流水，伴入尘埃。黄蓉见他娇脸凝脂，眉黛鬓青，宛然是十多年前的好女儿颜色，想象她这些年来相归寂寞，自是相思难遣，不仅暗暗为她难过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嗡嗡声响，一只大蜜蜂飞了过来，绕着程英手中那只桃花不断打转，接着便停在一朵花上，采取花蜜。黄蓉见这只蜜蜂身作灰白，躯体也比长蜂大了一倍有余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这似乎是小龙女所养的玉蜂，怎的在此出现？陆无双说道：不错，咱们便跟着这蜜蜂，瞧它飞向何处。这蜜蜂采了一会花蜜，飞离花枝，在空中打了几个旋，便向西北方飞去。黄蓉等三人忙展开轻功，跟随在后。那蜜蜂飞行一回，遇有花树，又停留一回，如此飞飞停停，又多了两只蜜蜂。三个人追到傍晚，到了一处山谷，只见嫣红姹紫，满山锦绣，山坡下一列挂着七八个木质的蜂巢，那三只大蜜蜂正是飞去投入蜂巢。另一边山坡上盖着三间茅屋，屋前有两头小狐，转着孤溜溜的小眼向黄蓉等而望。忽听呀的一声，中间茅屋的彩扉推开，出来一人，苍染童颜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。黄蓉大喜，叫道：老顽童，你瞧是谁来啦？周伯通见是黄蓉，哈哈大笑，奔进迎上，只跨出几步，突然满面通红，转身回转茅屋，啪的一声关上了彩扉。黄蓉大奇，不知他是何用意，伸手开门叫道：老顽童，老顽童，怎的见了远客反躲将起来？砰砰砰拍了几声，周伯通在门内叫道：不开不开，死也不开。黄蓉笑道：你不开门，我一把火将你的狗窝烧成了灰。忽听得左手茅屋彩扉打开，一人笑道：荒山光降贵客，老和尚恭迎。黄蓉转过头来，只见一灯大师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合十行礼。黄蓉上前拜见，笑道：原来大师和老顽童做了邻居，真是想不到。老顽童不知何故突然拒客，闭门不纳。一灯呵呵大笑，说道：且莫理他，三位请进，待老僧奉茶。三人进了茅屋，一灯奉上清茶。黄蓉问起别来起居，一灯说道：郭夫人，你猜上一猜，那右手茅屋中的是谁？黄蓉想起周伯通忽的脸红关门的怪态，心念一转，已知其理，笑道：小寒深处，春波碧草，相对玉红衣，好啊好啊。小寒深处云云，正是刘贵妃 因孤昔年所作的四章基词。一灯大师此时心诚如水，坐照禅机，对昔年的痴情余恨早置之一笑，当下鼓掌笑道：郭夫人神机妙算，万事不出你之所料。走到门口叫道：因姑因姑，过来见见昔日的小友。过不多时，因姑拖着一只木盘过来享客，盘中装着松子、青果、蜜饯之类，黄蓉等拜见了，五人谈笑甚欢。一灯周伯通：因姑数十年前恩怨牵缠，仇恨难解，但时日既久，三人年纪均老，修为又近，同在这万花谷中隐居，养蜂种菜，拾花灌田，哪里还将往日的尴尬事放在心头。但周伯通墓地里见到黄蓉，不自禁地深感难以为情，因之闭门躲了起来。他虽在自己房中，却竖起了耳朵请听五人谈话，只听黄蓉说着襄阳英雄大会上诸多热闹情事，待说到揭穿霍都王子假装和失我的紧急关头，他却把言语岔到了别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推门而出，到了一灯房中问道：那霍都后来怎样啊？给他逃走了没有？当晚黄蓉等三人都在英姑的茅屋歇宿，历晨黄蓉起身走出屋外，只见周伯通手掌托着一只玉蜂，手舞足蹈，得意非凡。黄蓉笑道：老顽童，什么事啊这般欢喜？周伯通笑道：小黄蓉，我的本领越来越是高强，你佩服不佩服？黄蓉素知他生平但有两好，一是玩闹，一是武学，这十余年来隐居荒谷，潜心练武，想来又有什么分心二用、双手互搏之类的古怪高明的武功放了出来，倒也颇想见识见识，说道：老顽童的武功，我打小时候起便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哪还用问？这几年来又想出了什么奇妙的功夫？周伯通摇头说道：不是不是，近年来最好的武功是杨过那小娃娃所创的黯然销魂掌。老顽童自愧不如，武学一道且莫提起。黄蓉心中暗暗称奇，杨过这孩子当真了不起，小则小郭襄，老则老顽童，人人都对他倾倒，不知那黯然销魂掌又是什么门道。问道：那你越来越高强的是什么本事啊？周伯通手掌高举，拨住那只玉蜂，洋洋自得，说道：那是我养蜂的本事。黄蓉瘪嘴笑道：这玉蜂是小龙女送给你的，有什么稀奇了？周伯通说道：这个你就不懂了，小龙女送给我的玉蜂，故是极宝贵的品种，但老顽童倾家培养，更养出了一批天下无双、人间罕见的异种，巧夺天工、造化之奇，也无如此奇法，小龙女如何能及呀？黄蓉哈哈大笑说道：老顽童越老越不要脸，这一场法螺吹得乌嘟嘟的响，你这张厚脸皮当真是天下无双、人间罕见的异种，巧夺天工、奇于造化。周伯通也不生气，笑嘻嘻地说道： 小黄蓉，我且问你，人是万物之灵，身上有刺花刺字，或刺盘龙虎豹，或书天下太平，但除了人之外，禽兽虫蚁身上可有刺字的？黄蓉说道，虎有黄斑，豹有金钱，至于蝴蝶毒蛇，身上花纹更其余刺花十倍。周伯通说道，但你见过虫蚁身上有字的没有？黄蓉说道，你说是天生的吗？那倒没见过。周伯通说道，好吧，今儿给你开一开眼界。说着将左掌伸到黄蓉眼前，只见他掌心中托着那只飓风的双刺之上，果然刺得有字。黄蓉凝目看去，见飓风右翅上有秦谷底三字，左翅上有我在绝三字，每个字细如米粒，但笔画清楚，显示用极细的针刺成。黄蓉大奇，口中喃喃念道，秦谷底我在绝，秦谷底我在绝，心想这六个字绝非天生，乃是有人故意刺成的，按着老顽童的信儿，绝不会做这般水磨功夫。一转念间笑道，那又是什么天下无双，人间罕见？你磨着阴姑，要他用绣花针刺上这六个字，难道还瞒得过我吗？周伯通一听，顿时涨红了脸，说道，你这就问阴姑去，看是不是他刺的字。黄蓉笑道，那他还不会给你圆谎吗？你说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他也会说，不错，太阳自然从西边出来，谁说从东边出来呀？周伯通一张脸更加红了，那是三分害羞，三分尴尬，更有三分受到冤枉的气恼。放了掌中玉风，一把抓住黄蓉的手，说道，来来来，我叫你亲眼瞧瞧。拉着他走到山坡边一个蜂巢旁边，这蜂巢孤零零地竖在一旁，与其余的蜂巢不在一起。周伯通手一扬，捉了两只玉蜂，说道，请看。黄蓉凝目看去，只见那两只玉蜂双翅上也都有字，那六个字也是一模一样，右翅是秦谷底，左翅是我在绝。黄蓉大奇，暗想，造物虽奇，也绝造不出这样一批蜜蜂来之理，其中必有缘故，说道，老顽童，你再捉几只来瞧瞧。周伯通又捉了四只，其中两只翅上无字，另外两只双翅都是刺着这六个字。他见黄蓉低头沉吟，显已服输，不敢再说是阴姑所为，笑道，你还有何话说，今日可服了老顽童吧。黄蓉不答，只是轻轻念着，秦谷底我在绝，秦谷底我在绝。他念了几遍，随即醒悟，啊，那是我在绝秦谷底，是谁在绝秦谷底呀？难道是香儿？心中砰砰乱跳，侧头向周伯通说道，老顽童，这窝玉蜂不是你自己所养，是外面飞来的。周伯通脸上一红，说道，咦，那可真奇了，你怎知道？黄蓉说道，我怎不知，这窝蜜蜂飞到这里有几天啦？周伯通说道， 这些御蜂飞来这里有好几年了，只是初时我没察觉，世上生得有字，直到几个月前这才偶尔见到。黄蓉沉吟道：“当真有好几年了？”周伯通说道：“是啊，难道连这个也用得着骗你？”黄蓉沉吟半晌，回到茅屋，和一灯大师程婴、陆无双等商议，都觉得绝情谷底必有蹊跷。黄蓉挂念女儿，当下便要和陈露姐妹同去一探。一灯大师说道：“左右无事，咱们便同去走走。那日令爱来此，这小姑娘慷慨豪迈，老僧很喜欢她。”黄蓉当即拜谢，心中却平添一层隐忧，心想道：“一灯大师定是料想香儿遭逢危难，否则他何必舍却幽居清修之乐，一同赶去。”周伯通有热闹可赶，如何肯留？坚持要和英姑随众同行。黄蓉见平添了三位高手相助，宽心不少，心想凭着自己这一行六人，不论斗智斗力，只怕当世再无敌手，香儿便是落入奸人之手也必能救出。于是六人双雕结伴西行，杨过于三月初二抵达绝情谷，比之16年前小龙女的约期还早了五天。此时绝情谷中人烟绝迹，当日公孙止夫妇众绿衣弟子所见的广厦华居早已毁败不堪。杨过自于16年前离绝情谷后，每隔数年必来谷中居住数日，心中成了万一之想，说不定南海神尼大发慈悲，突然提早许可小龙女北归。虽每次均是突然苦后颓然而去，但每次一来总是与约期近了几年。此刻再临旧地，但见金蟒深深，空山寂寂，仍是毫无曾经有人到过的迹象。当下奔到断肠崖前，走过石壁，抚着石壁上小龙女用剑尖画下的字迹，手指嵌入每个字的笔画之中，一笔一画地将石缝中的青苔开去，那两行大字小字显了出来。她轻轻地念道：“小龙女书，主夫君杨郎，珍重万千，务求相聚。”一颗心不自禁地砰砰跳动。这一日中，他便如此痴痴地望着那两行字发呆。当晚绳索双束而睡，次日在谷中到处闲游，见昔年自己与程婴、陆无双惨灭的情花花树已不再重生，他戏称之为龙女花的红花却开得云霞灿烂，如火如锦。于是摘了一大束龙女花，堆在断崖的那一行字前。这般苦苦等候了五日，已到三月初七，他已两日两夜未曾闭目入睡。到了这日，更是不离断肠崖半步，自晨至午，更自午至夕。每当风动树梢，花落林中，心中便是一跳，跃起来四下里搜寻观望，却哪里有小龙女的影踪。自从听了黄药师那几句话后，他早知大智岛南海神离云云乃是黄蓉捏造出来的鬼话，但崖上字迹却是小龙女所刻，却 半点不假，只盼他言而有信，终来相会。眼见太阳缓缓落山，杨过的心也是跟着太阳不断地向下低沉。当太阳的一半被山头遮没时，他大叫一声，急奔上峰。身在高处，只见太阳的圆脸红又完整，心中略略一宽，只要太阳不落山，三月初七这一日就算没过完。可是虽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，太阳最终还是落入了地下。巧立山巅，四顾苍茫，但觉寒气侵体，暮色逼人而来。站了一个多时辰，竟是一动也不动。再过多时，半轮月亮慢慢移到中天。不但这一天已经过去，连这一夜也快过去了，小龙女始终没有来。她便如一具石像般在山顶呆立了一夜，直到红日东升，四下里小鸟秋鸣，花香浮动，春意正浓，她心中却如一片寒冰，似有一个声音在耳际不住响动。傻子，他早死了，在16年之间早就死了。他自知中毒难愈，你绝技不肯独活，因此屠了自尽，却骗你等他16年。傻子，他待你如此情意深重，你怎么到今日还不明白他的心意？他犹如行尸走肉般狼猖下山，一日一夜不饮不食，但觉唇燥舌焦，于是走到小溪之旁，举水而饮。一低头，猛见水中倒影，两鬓竟然白了一片。他此时36岁，年方壮盛，不该头发变白，更因内功精纯，虽然到处艰苦颠沛，但向来头上一根银丝也无，突见两鬓如霜，满脸尘土，几乎不识得自己面貌，伸手在额角并际拔下三根头发来，只见三根中倒有两根是白的。霎时之间，心中想起几句词来：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是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这是苏东坡吊亡之词。杨过一生潜心武学，读书不多，数年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尔见到提着这首词，但觉情深意真，随口念了几遍，这时一急，已不记得是谁所作。心想，他是10年生死两茫茫，我和龙儿已相隔16年了，他尚有个孤坟，知道爱妻埋骨之所，而我却连妻子葬身何处也自不知。接着又想到这词的下半阙，那是作者一晚梦到亡妻的情景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对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想年年长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不由得心中大痛，而我3日3夜不能合眼，竟连梦也做不到一个。猛地里一跃而起，奔到断肠癌前，瞧着小龙女所刻下的那几行字，大声叫道：16年后在此相会，夫妻情深，勿失信约。小龙女啊，小龙女，是你亲手刻下的字， 怎的你不守信约？他一笑之微，振狮捣虎，这几句话发自肺腑，只震得山谷皆鸣，但听得群山响应，东南西北，四周山峰都传来。怎的你不守信约？怎的你不守信约？不守信约，不守信约。他自来生性激烈，此时万念俱灰，心想，龙儿既已在16年前便即逝世，我多活这16年实在无谓之至。望着断肠崖前那个深谷，只见谷口烟雾缭绕，他每次来此从没见到过云雾下的谷底。此时人是如此，仰起头来纵声长啸，只吹得断肠崖上数百朵憔悴了的龙女花飞舞乱转，轻轻说道，当年你突然失踪，不知去向，我遍寻山前山后找不到你，那时定是跃入了这万丈深谷之中。这16年中，难道你不怕寂寞吗？泪眼模糊，眼前似乎幻出了小龙女白衣飘飘的影子，又隐隐似乎听到小龙女在谷底叫道，杨郎，杨郎，你别伤心，别伤心。杨过双足一蹬，身子飞起，跃入了深谷之中。郭襄随着金轮法王同到绝情谷来，法王狠辣之时，毒欲蛇蝎，但他既存心收郭襄做衣钵传人，沿途对他问暖嘘寒，呵护备至，就当他是自己亲生女儿一般。郭襄恨他掌臂长须鬼和大头鬼，神色间始终是冷冷的。法王一生受人崇仰奉承，在西藏时言若帝王之尊，便是大蒙古的四王子忽必烈对他也是敬礼有加，但小郭襄一路上对他冷言冷语，不是说他武功不如杨过，便是责他胡乱杀人，竟将这个威震异域的大蒙古第一国师弄得哭笑不得。这一日两人走到绝情谷，忽听得一人大声叫道，怎的你不守信约？声音充满着悲愤绝望痛苦之情。郭襄听来，似乎四周每座山峰都在凄声叫喊，你不守信约，你不守信约。他吃了一惊，叫道，是大哥哥，咱们快去。说着抢步飞奔进谷。金轮法王大敌当前，精神一振，从背上包袱中取出金银铜铁铅五轮拿在手里。这时他虽已将龙象般弱功练到第十层，但想这16年中杨过和小龙女也绝不会浪费光阴割下了功夫，因此丝毫不敢轻忽。郭襄循声急奔，片刻间已至断肠崖前，只见杨过站在崖上，数十朵大红花在他身旁环绕飞舞。他见那悬崖深得凶险，自己功夫低浅，不敢飞身过去，叫道，大哥哥，我来啦。但杨过慈思悲苦，竟是没有听见。郭襄遥遥望见他举止有意，叫道，我这里尚有你一枚金针，须听我话，千万不可自尽。一面说，一面便从石梁往悬崖上奔去。他奔到半途，只见杨过纵身一跃， 已坠入下面的万丈深谷之中。这一来，郭襄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当时也不知是为了相救杨过，又或许是情深意往，甘心相从于地下，双足一蹬，跟着也跃入了深谷。法王随后七八丈，见他跃起，急忙飞身来救。他一展开轻功，当真是如箭离弦，迅捷无伦，但终于迟了一步，赶到崖边，郭襄已向崖下落去。法王不及细想，使招倒挂金钩，俯身抓他手背。这一招原是行险，只要稍有失闪，连他也带入了深谷之中。手指上刚觉得已抓住了他衣衫，只听得呲的一响，撕下了郭襄的半幅衣袖。眼见他身子冲开数十丈下的烟雾，直入谷底，浓烟白雾随即密合，将他遮盖得无影无踪。法王黯然长叹，沮丧不已，手中持着那半副衣袖，愣愣地望着深谷。过了良久，忽听得对面山边一人叫道：那和尚，你站在这干嘛？法王回过头来，只见对山站着六人，当先一个苍髯童颜，正是周伯通。他身旁站着三个女子，识得的是黄蓉、程英、陆无双，在后面是一个白须白眉的老僧，一个浑身黑衣的女子，她却不知是一灯大师和英姑。法王数次见过周伯通的功夫，知道这老儿的武功别出机书，端得神出鬼没，心中自来对他存着三分忌惮。而黄蓉身兼东邪北丐两家之所藏，机变百出，也是个厉害之极的人物。他神功已成，本可与这两个中原一流武学高手一较，但此时痛惜郭襄惨亡，只凄然说道：郭襄姑娘坠入深谷之中了，唉。说着长叹一声，众人一听都是大吃一惊，黄蓉母女关心更是震动，颤声说道：此话当真？法王说道：我骗你作甚？这不是他的衣袖吗？说着将郭襄的半幅衣袖一扬，黄蓉瞧那衣袖，果真是从女儿的身上撕下。这一来，犹如深入冰窖，全身发颤，说不出话来。周伯通怒道：臭和尚，你干嘛害死这小姑娘？她也心毒。法王摇头说道：不是我害死的。周伯通说道：好端端的，她怎么坠入深谷？不是你推她，便是逼她。法王叹息道：都不是。我是有意收他为徒，传我衣钵，如何肯轻易加害？周伯通一口唾液吐了过去，喝道：放屁，放屁！他外公是黄老邪，父亲是郭靖，母亲是小黄蓉，哪一个不强过你这臭和尚了？却要他来拜你为师，传你的臭衣钵？便是我老顽童传他几手三脚猫把式，不也强过你这些破铜烂铁的圈圈环环吗？他和法王相距甚远，这一口吐言吐将过去，风声隐隐，便如一枚铁蛋般直奔其面目。法王侧头避过，心下暗服。周伯通见他被自己骂得哑口无言，不仅洋洋自得，又大声说道：他定是不肯拜你为师， 是不是？而你一心要收他为徒，是不是？”法王点了点头。周伯通说道：“赵啊，如此这般，你就推他下谷。”法王心中怅惘，叹道：“我没有推他，但他为何自尽，老身实是不解。”黄蓉心神稍定，一咬牙，提起手中竹棒，竟向法王扑了过去。他使个风字诀，棒影飘飘，顿时将法王身前数尺之地尽数封住了。在这宽不逾尺的石梁之上，黄蓉痛心爱女惨亡，招招下的军事杀手。法王武功虽胜于他，却也不敢硬拼。眼见他棒法惊奇，如看他缠上数招，那周伯通过来助战，所处地势太险，那就极难对付。当下左足一点，退后三尺，一声长啸，忽地从黄蓉头顶飞跃而过。黄蓉竹棒上撩，法王银轮斜掠架开。黄蓉吸一口气，回过身来，只见周伯通拳脚交加，已与法王打在一起。法王自持大宗师的身份，见对方不使兵刃，当下将五轮插回腰间，便以空手还击。黄蓉自石梁奔回，竹棒点向他的后心。法王自练成十成龙象般若功后，今日方初逢高手，正好一试。见周伯通挥拳打到，于是以拳对拳，跟着举拳还击。两人拳锋尚未相触，已发出噼噼啪啪的轻微爆裂之声。周伯通吃了一惊，料知对方拳力有异，不敢硬接，手肘微沉，已用上空明拳中的功夫。法王一拳击出，力尽千斤，虽不能说是真有龙象的大力，却也绝非血肉之躯所能抵挡。然与周伯通的拳力一接，只觉空空如也，竟无着力之处，心下暗暗诧异，左掌跟着拍出。周伯通已觉出对方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实是从所未遇。他生性好武，只要知道谁有一技之长，便要缠着过招较量，一生大战小斗，不知会过多少江湖好手。但如法王所发这般巨力，却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一时不明是何门道。当下使动七十二路空明拳，以虚应实，运空当强。这么一来，虽叫法王的巨力无用武之处，但要伤敌却也绝无可能。法王连出数招，近似烧不着敌人的痒处。他埋头十余年苦练，一出手便即无功，自是大为焦躁。只听得背后风声肃然，黄蓉的竹棒戳向背心灵台穴，当下回手一掌，啪的一响，竹棒顿时断为两截，余力所及，只正得地下尘土飞扬，沙石激荡。黄蓉一惊，跳开，暗想：这恶生当年已胜了得，岂知今日更是大胜袭时。他这一掌力道强劲，怪言异常，那是什么功夫？程英和陆无双见黄蓉失利，一持御敌，一持长剑，分自左右攻向法王。黄蓉高叫：“两位小心！”化身虎臂，磕磕两响，敌剑齐断。法王因郭襄惨亡，今日不想再伤人命，喝道：“让开了！”不再追及程陆二人。途见黑影晃动，英姑已攻至身畔， 法王手掌外拨，斜打他的腰斜。因孤的武功本来不上不及黄蓉，但他所练的泥鳅功却善于躲闪屈臂，但觉一股巨力撞到，身子两扭三曲，竟将这一击避过。法王却不知他武功其实未争一流高手之境，连打两拳都给他以极古怪的身法避开，不禁暗暗惊讶。他自持足以横行天下的神功，竟然接连两人都对付不了，不免稍感心怯，当下不愿恋战，晃身向左避开。因孤竭尽全力方使避开了法王的两招，见他退开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哪敢抢上阻拦。周伯通叫道：“别逃！”柔身追上。法王正欲回掌相击，扑听刺刺轻响，一股柔和的气流涌向门面，正是一灯大师使出一阳指功夫，正面拦截。法王一直没将这白眉老僧放在眼内，哪料到他这一指之功竟是如此深厚。此时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时已到了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纸上发出的那股正气似是温纯平和，但沛然浑厚，无可与抗。法王一惊之下侧身避开，这才还了一掌。一灯大师见他掌力刚猛之极，也是不敢相接，平地轻飘飘地倒退数步。一个是南少高僧，一个是西域义士，两人交换了一招，谁也不敢对眼前强敌稍存轻视。周伯通顾全身份，不肯上前夹击，站在一旁监视。一灯与法王本来相距不过数尺，但你一掌来我一指去，竟越来越远，渐渐相距丈余之遥，各以平生功力遥遥相及。黄蓉在旁瞧着，但见一灯大师头顶白气氤氲，渐聚渐浓，便似真龙一般，显示正在运转内劲，深恐他连脉力衰不敌法王，心中又伤痛女儿惨亡，便欲上前与仇人一拼，但听两人掌来直往，真力击得呲呲声响，实是插不下手去。正自无忌，忽听得头顶刁鸣，于是错唇作哨，向着法王一指。一对白雕纵声长鸣，从半空中向法王头顶扑击下去。若是杨过的神雕到来，法王或稍有忌惮，这一对白雕躯体虽大，也不过是平常禽鸟，怎奈何得了他？但他此时正出全力和一灯大师相抗，半分也松懈不得。双雕突然扑到，只得左掌向上扬了两下，两股掌力分及双雕，双雕抵受不住，直冲上天。就是这么一打岔，一灯力占上风，法王左掌连吹，方使再成相持之局。双雕听得黄蓉哨身不住吹促，而敌人掌力却又太强，于是虚张声势，突然长鸣向下急冲，待飞到法王头顶帐曲之处，不待他发掌，早已飞开。双雕此起彼落，虽然不能伤敌，却也大大扰乱了法王的心神。高手对敌讲究的是凝毅专制，灵台成名，内力方能发挥极致。法王掌力之强，固然大胜一灯，但修心养性之功却是远逊。此时为了郭襄之死，颇为惋惜， 心神本已不定，双雕再来打扰，更加烦躁起来。他心意为乱，掌力立起感应，一灯微微一笑，向前踏了半步。黄蓉见一灯举步上前，提声喝道：郭靖、杨过，你们都来了，合力擒他。其实郭靖是他丈夫，他绝不会直呼其名，但他这一声呼喝是要令法王吃惊。倘若叫的是靖哥哥，法王不免转念：靖哥哥那是谁？如此一顿，那突如其来的惊吓就大为减弱。果然，法王一听到郭靖、杨过两人之名，大吃一惊，这两个好手又来，老和尚待矣。便在此时，一灯又踏上了半步，半空中双雕也已瞧出了便宜，那雌雕大声鸣叫，疾步而下，直冲法王门面，伸出利爪去挖法王眼珠。法王骂道：孽畜，左掌上拍，岂知雌雕这一下仍是虚招，离他面前尚有丈许，早已逆冲而上，那雄雕却悄没声地从旁偷袭而下，待得法王发觉，左爪已快触到他的光头，法王又惊又怒，挥手一佛，正中雕腹。雄雕抓起了他头顶金冠，振翅高飞，但法王这一佛力道何等强劲，那雄雕身受重伤，虽然飞上半空，终于支持不住，突然翻了个筋斗，坠入崖旁的万丈深谷之中。黄蓉、程英、陆无双、英姑都忍不住叫出声来。周伯通大怒，喝道：臭和尚，老顽童不讲究什么江湖规矩了，说不得要来个以二对一，纵身抡拳直往法王背心打去。那雌雕见雄雕坠入深谷，厉声长鸣，穿破云雾，跟着冲了下去，良久不见回上。金轮法王前后受敌，心中先自却了，他武功虽高，如何挡得住这两大高手的夹攻，不敢再行恋战。昌啷啷金轮和银轮同时出手，前挡一阳指，后聚空明拳，在两股内力夹击之中，斜身向左窜出，身形晃动，自已转过山凹。周伯通大声吆喝，自后赶去。法王好容易脱身，提气急奔，心知只要再被周伯通一缠上，数百招内难分胜败，那白眉老僧趁虚下手，自己这条老命非葬送在这绝情谷中不可。眼见前面是一片密密层层的树林，正要发足奔入，忽听得呲的一声急响，一粒小石子从林中射出。树林离他尚有百余步，但这粒小石子不知由何神力奇劲急发，形体虽小，破空之声却响亮异常，对准门面急射而来。法王举银轮一挡，啪的一响，小石子撞在轮上，顿时碎成了数十粒，四下飞溅，脸上也溅到了两粒。虽然石子微细伤他不得，却也隐隐生痛。法王又是一惊，这粒小石子从如此远处射来，竟撞得我轮子晃动，此人功力之强，绝不在那老和尚和老顽童之下，怎的天下竟有如许高手。他一愣之间，只见林中一个青袍老人缓步而出，大袖飘飘，颇有潇洒出尘之志。周伯通大喜，叫道：黄老邪， 这臭和尚杀死了你的外孙女儿，快合力擒他。临终出来的正是桃花岛主黄药师，他与杨过分手后北上漫游，一日在一处乡村小店小酌，猛见双雕在空中飞过，知道若非女儿便是两个外孙女就在近处，于是稍稍跟随。来到绝情谷中，他不愿给女儿瞧见，只远远跟着，直至一灯和周伯通分别和金轮法王动手不慎，这葬身实是生平难遇的好手，不禁见猎欣喜，跟着出手。法王双轮护及，当的一响，身若龙吟，说道：你便是东邪黄药师吗？黄药师点了点头，说道：不错，大师有何事下？法王说道：我在藏边之时，听说中原只有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、中神通五人了得，今日见面果然名不虚传，其余四位哪里去了？黄药师说道：中神通和北丐、西毒谢世已久，这位高僧便是南帝，这一位周兄是中神通的师弟。周伯通说道：若我师兄在世，你焉能接得住他十招？这时三人做丁字形站立，将法王围在中间。法王瞧瞧一灯大师，瞧瞧周伯通，又瞧瞧黄药师，长叹一声，将五轮抛在地下，说道：单打独斗，老僧谁也不惧。周伯通说道：不错，今日咱们又不是华山绝顶论剑，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，谁来跟你单打独斗？臭和尚作恶多端，自己裁决了吧。法王叹道：中原五大高人精见其二，老僧死在三位手上也不枉了，只可惜那龙象般若掌致老僧而绝，从此世上更无传人。提起右掌便往自己天灵盖上拍了下去。周伯通听到龙象般若掌五字，心中一动，抢上去身背一挡，架过了他这一掌，说道：且慢。法王昂然说道：老僧可杀不可辱，你待怎样？周伯通说道：你这什么龙象般若功果然了得，就此没了传人，别说你可惜，我也可惜，何不先传了我，再图自尽不迟。言下竟是十分诚恳。法王尚未回答，只听得扑翅声响，那雌雕附了雄雕从深谷中飞上，双雕身上都是湿淋淋的，看来谷底是个水潭。雄雕毛羽凌乱，已然奄奄一息，右爪仍牢牢抓着法王的金冠。雌雕放下雄雕后，忽地转身又冲入深谷，再回上来时，背上扶着一人，赫然便是郭襄。黄蓉惊喜焦急，大叫：襄儿，襄儿！奔过去将他扶下雕背。法王见郭襄竟然无恙，也是一呆。周伯通正架着他的手背，右眼向一灯一眨，左眼向黄药师一闪，做了个鬼脸。东邪南帝双手齐出，法王右邪左胸同时中指。若是换作别人，虽然点正他的要害，也避不了他的穴道，但东邪南帝这两根手指当今之事再无第三根及得，一是精微奥妙的弹指神通，一是玄功若神的一阳指，法王如何受得？嘿的一声，身指晃了一下，周伯通伸手在他背心的至阳穴上补了一拳，笑道： 躺下吧。法王双腿一软，缓缓坐倒。一等等三人对望了一眼，心中均自骇然，这葬身当真厉害，身上连中三下重手，居然人不摔倒。三人抢到郭襄身旁，含笑慰问，只听他叫道：妈，他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快快去救他。只说了这几句话，心神焦急，晕了过去。一灯拿起他的碗脉一搭，说道：不碍事，只是受了惊吓。伸手在他背心推拿了几下，过了一会儿，郭襄悠悠醒转，说道：大哥哥呢，上来了吗？黄蓉说道：杨过也在下面。郭襄点了点头，低声说道：当然呐。他心中是说，倘若他不在下面，我跳下去干嘛？黄蓉见女儿全身湿透，问道：下面是个水潭？郭襄点了点头，闭上双眼，再无力气说话，只是手指伸骨。黄蓉说道：杨过既在谷底，只有猜雕儿再去救他。当下坐哨招雕，但连吹数声，双雕竟毫不理睬。黄蓉好生奇怪，数十年来双雕文患极致，从不违命，何以今日对自己的口哨直似不闻？他又一声长笑，只见那雌雕双翅一震，高飞入云，盘旋数圈，悲声哀啼，猛地里从空中急冲而下。黄蓉心想道：不好，大叫：雕儿！只见雌雕一头撞在山石之上，脑袋碎裂，择翼而死。众人见了都吃了一惊，奔过去看时，原来那雄雕早已气绝多时。众人见这雌雕如此深情重义，无不慨叹。黄蓉自幼和双雕为伴，更是伤痛，不仅流下泪来。陆无双耳边忽的似乎响起了师父李莫愁细若游丝的歌声：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，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，欢乐去离别苦，旧中更有迟儿女。君因有语，渺万里成云，千山暮雪，知影向谁去。他幼时随着李莫愁学艺，午夜梦回，常听到师父唱着这首曲子。当日未立事情，不明曲中深意，此时眼见雄雕毙命后，雌雕殉情，心想这头雌雕假若不死，此后万里成云，千山暮雪，叫他孤单之影如何排遣？触动心怀，眼眶竟也红了。程英说道：师父师姐，杨大哥既在潭底，咱们怎生救他上来才好？黄蓉抹了抹眼泪，问女儿道：香儿，谷底是怎生光景？郭襄精神渐复，说道：我一掉下去，笔直地沉到了水里，心中一慌，吃了好几口水，后来不知怎的冒上了水面。大哥哥，杨大哥拉住我头发，提了我起来。黄蓉稍稍放心，说道：水潭旁有岩石之类可以容身，是不是？水潭旁都是大树。黄蓉嗯了一声，问道：你怎么会跌下去的？黄蓉说道：杨大哥拉我起来，第一句话也这般问我。我取出了那枚金针，交给了他，说道：我来叫你保重身子，不可自寻短见。 他目不转瞬地向我瞧着，却不说话。不久，雄雕跌了下来，跟着雌雕将雄雕扶了上去，又下来扶我。我叫杨大哥上来，他一言不发，提着我放上了雕背。妈，叫雕儿再下去接他啊。黄蓉暂不跟他说双雕已死，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，转头说道，看来过儿一时并无危险，咱们快戳一条长索接他上来。众人齐声说是，分头去剥树皮。个人片刻之间剥了不少树皮，程英、陆无双和英姑便用韧皮戳成绳索，一灯黄药师、周伯通、黄蓉四人手施刀割切剥树皮。这四人虽是当今武林中顶尖儿的高手，但做这等粗笨的功夫也不过胜在力大而已，未必便强过寻常手手工人。直忙到天黑，还只戳了100多丈绳索，看来人事远远不足。曾因在绳索一端附了一块岩石，另一端绕在一棵大树上，绳索渐结渐长，穿过云雾垂入深谷。这七个人个个内力充沛，直忙了整晚，毫没休息。到得次晨，郭襄也来相助，王蓉才简略问了几句他被法王所擒的经过。绳索不断加强，杨过在谷底却没送上半点讯息。黄药师取出玉箫，运气吹动，箫声悠扬，直飘入谷底。按理杨过听到箫声，必当以长啸作答，但黄药师一曲即终，谷口唯见白烟横空，寂静无声。黄蓉略衣沉吟，取剑砍下一块树干，用剑尖在木材上画下了5个字，平安否汉达，将木块直了下去。良久良久，谷底始终没有回音，个人面面相观，暗自担心。程英说道，山谷虽深，既来长索也应垂到，带我下去瞧瞧。周伯通叫道，我先去。也不等旁人答话，抢到谷边，一手拉绳，泼的一声溜了下去，穿烟破雾，刹那间不见了踪影。过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只见他结如猿猴般圆索攀了上来，须发上沾满了青苔，不住摇头说道，影中全无，影中全无，有什么杨过，连牛过马过也没有。众人一起望着郭襄，脸上全是疑色。郭襄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说道，杨大哥明明在下面，怎么不在？他坐在水边的一棵大树上啊。程英一言不发，缓神溜下谷去，陆无双跟随在后，接着英姑、周伯通、黄药师、一灯等一一元神溜下。黄蓉说道，香儿，你身子未曾康复，不可下去，别再累妈妈担心。你杨大哥若在底下，咱们这许多人定能救他上来，知道了吗？郭襄心中焦急，含泪答应。黄蓉向坐在地下的金轮法王瞧了一眼，心想他穴道被点，将满12个时辰，这人内功奇高，别要给他以真气冲开穴道。于是走过去，在他背心、灵台、胸下拒绝双背的青渊上又补了几下，这才还锁下骨，手上稍松，身子坠下时越来越快， 拉挺绳索，使下坠之势略缓，又再松手，如此数次方达谷底。只见深谷之底是个碧水深潭，黄药师等站在潭边细心查看，却哪里有杨过的踪迹。又见潭左几株大树之上，高高低低地安着三十来个大蜂巢，绕着蜂巢飞来飞去的都是玉蜂。黄蓉心动说道，周大哥，你捉几只蜜蜂来瞧瞧，看翅上是否有字。周伯通一眼捉了一只玉蜂，林木一看说道，没字。黄蓉打量山谷周围的情势，但见四面都是高玉摆上的峭壁，无路可通，潭边的大树奇形怪状，不知名目，抬起头来，云雾峰谷，难见天日。正沉吟间，猛听得周伯通叫道，这一只有字，这一只有字。黄蓉过去一看，只见那只玉蜂双翅之上，果然刺有我在绝情谷底六个细字，料得关键是在碧水潭中，潭边七人唯他水性最好，于是略加结束，取一颗酒花玉露丸含在口中，以防水中有什么毒虫水蛇，一个玄子跃入了潭中。那潭水好深，黄蓉急向下潜，越深水越冷，到后来寒气透骨，睁眼看去，四面蓝深深，青郁郁，似乎结满了厚冰。黄蓉暗暗吃惊，但仍不死心，钻上水面来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又潜了下去。但潜到极深之处，水底有一股抗力，越深抗力便越强，黄蓉纵出全力也无法到达潭底，同时冷不可耐，四周也无特异之处，只得回了上来。众人见她嘴唇冻成紫色，头发上一片雪白，竟是结了一层薄冰，无不骇然。程英和陆无双忙拆下树枝，在他身旁升起一个火堆。郭襄见母亲与众人一一元神下潭，心想，大哥哥便是不肯上来，外公和妈妈他们抬也抬他上来，到底他为什么要自尽呢？难道杨大嫂死了，永远不跟他见面了？正自愣愣出神，忽听得金轮法王哎呦哎呦的大声呻吟。郭襄哼了一声说道，你这是自作自受，谁叫你动不动便出手杀人。法王哎呦哎呦的叫得更加响了，眼光中露出哀求之色。郭襄忍不住问道，怎么很疼吗？法王说道，你妈妈点了我背心的灵台穴和胸口的巨绝穴，我全身有如千百只蚂蚁在咬，痛痒难当。她为什么不再点了我山中穴和玉枕穴？郭襄一愣，她跟母亲学过点穴、佛穴之法，知道山中和玉枕是人参药穴中的药穴，只要稍受损伤立即毙命，说道，我妈暂且不杀你，你不知感激还多说什么。法王昂然说道，她如点了我膻中玉枕两穴，我胸背麻木，就可少受许多痛苦，我这般深厚的修为，难道能要得了我的性命？郭襄不信说道，你少吹牛，妈妈说的山中和玉枕一碰就送命，你身上麻痒，用力忍耐一下，他们马上就回上来了。法王说道，郭姑娘，一路上我待你如何？ 郭襄说道：“还算不错，可是你杀了长须鬼和大头鬼，又害死了我家的双雕，你待我再好，我也不记情。”法王说道：“好吧，杀人偿命，待会你杀了我，给你的朋友报仇便是，但我一路上这般待你，你却如何报答？”郭襄说道：“你说什么报答？”法王说道：“你给我在山中穴和玉枕穴上用力各点一指，让我少受些苦处，便算是报答我了。”郭襄不住摇头说道：“你要我杀你，我才不动手呢。”法王急道：“大丈夫言出如山，你点我这两处穴道，我绝计死不了。待会你妈妈上来，我还要向她求情，岂肯轻易便死？”郭襄见他说得诚恳，心里想：“我先轻轻地试一试。”伸指在他胸口山中穴上轻轻一点，法王舒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果然是好得多了，你再用力些。”郭襄加重劲力，只见他展眉一笑，毫无受伤迹象，只是脸色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红的两次，说道：“再重些。”郭襄便依照父母所传的点穴之法，在他山中穴上点了一指。法王说道：“好啊，我胸口不怎么难受啦，你瞧，死不了是不是？”郭襄大感惊奇说道：“我再点你的玉枕穴啦。”起初仍是轻点试探，这才运力而点。法王说道：“多谢多谢。”闭目暗暗运气，突然间一跃而起说道：“走吧。”郭襄大骇叫道：“你。法王左手一勾，抓住了他的手腕说道：“快走，我金轮法王武功独步天下，难道这推筋转脉一功换穴的粗浅功夫也不会吗？”说着双足一点，带着郭襄向前奔出。郭襄大叫：“你骗人，你骗人！”心下好生后悔，我实在见识太低，连这些粗浅的功夫也不知道。他怎知这推筋转脉一功换穴的奇功又如何是粗浅功夫，实是他西藏密宗极深奥艰难的内功，奇妙处比之欧阳锋逆转全身经脉虽然不及，却也是一宗甚难修炼的怪异神功。当郭襄点他膻中玉枕两穴时，他已暗自推筋转脉一功换穴，将另外两处穴道转了过来。郭襄落指时还怕伤了他性命，实则是替他解开了穴道。金轮法王带着郭襄跃出数丈，突然间心念一转，独计无声，眼见两棵大树上系着那根长索，只需弄断绳索，周伯通、易登、黄药师、黄蓉等人势必要命丧深谷。于是纵身过去抓住长索，便要运力扯断。郭襄大惊，一记肘锤撞向他斜下。也是法王过于托大，对他丝毫没加提防，这一记肘锤正好撞中了他的冤叶穴，只感半身酸麻，霎时间浑身无力。郭襄用力一扭，挣脱了他的手腕，双掌搭在他肩上叫道：“飞你下去，摔死你这恶和尚。”法王大惊，暗运内力充血，口中却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凭你这点微末功夫也推得动我。”郭襄却不知时机稍纵即逝，此时法王穴道未解， 只需用力一推，他便摔下谷去，又或快速出手，连点他身上数处穴道，他也无论如何来不及推筋转脉，一攻换穴。但他见先前点他膻中和玉枕两处要穴，反而助他解开了穴道，只道再点也是无用。当下纵身跃开，奔到崖边，说道：“我跟妈妈死在一起，便要往深谷中跳落。”法王大惊，吸一口真气，冲破了郭襄所点的冤叶穴，不及扯断长锁，便向他扑去。郭襄发足便奔，在山石和大树间纵来跃去。若是在平阳之地，法王只需两个起落，早便追上。但断肠崖前到处都是古木怪石，郭襄东一钻西一躲，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，跟他玩捉迷藏般大兜圈子，追了良久，方使一招燕落平沙，从空中飞扑而下，抓住了他的手背。郭襄张口大呼：“妈！”只叫得一声，法王便按住了他嘴。就在此时，远远传来了陆无双之声：“小郭襄哪里去了？”法王心下一凛，暗叫：“可惜，可惜，终于错过了时机。”伸指点了郭襄的哑穴，拨了他发足疾奔。其实这当儿时机尚未错过，还只陆无双一人上来，他奔将过去，竟来得及弄断长锁，陆无双一人又怎阻挡得住？只是他吃了周伯通、易登、黄药师等人的苦头，好容易逃得性命，忽然间听到人声，只道是黄药师等已一起回上，哪敢再去生事。黄蓉等在谷底细细勘察，再也收不到什么踪迹，四周也无血迹。亮来杨过并未遇到不幸，众人一面商量，只得先行回上再定行止。第一个元神而上的是陆无双，其次是程婴、婴姑。待得黄蓉上来时，只听得程婴等三人正在高呼：“小郭襄，小郭襄，你在哪里呀？”黄蓉见女儿和法王一起失踪，这一集真是非同小可，急忙登高眺望。接着黄药师一登，周伯通一一上来，七人找遍了绝情谷，哪里有两人的踪迹？找到谷口，只见地下移着郭襄的一只鞋子。程婴说道：“师姐，你休担忧，定是那法王挟持襄儿一路南行，襄儿留下鞋子，好叫咱们知道。这孩子的聪明机警，实不下于他妈妈呢。”黄蓉再想起女儿先前的说话，法王只是要逼他拜师，要他承受衣钵，想来一时不至有何为难，这才忧心稍减。